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是从16岁来到澳洲，之前呢一直在从事餐饮方面的工作。我本身是学酒店管理的，我是从服务员开始做起，做到经理，然后再到厨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其实是观察到了很多，就是说主流市场的一些机遇也好啊，或者是问题也好啊。其实真的是疫情的时候，就是在餐厅方面其实问题有很多嘛，比如说这个尤其是这个人员相关的这个问题啊，不光是没有人，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有人，但是他不是 skill worker， 所以说整个澳洲来说都是非常缺少专业厨师的。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做中餐连锁的，他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在用机器人炒菜，其实我心里是自己其实也是有点抵触，所以说我一听机器人炒菜，我其实心里一开始是抗拒的，但是他说你来试一试，吃完以后其实当时我很震惊。我印象里的这个机器人的辅助，它属于是一个很初级的一个辅助，就像可能我们用一个电饭锅去煮饭，但我用了以后发现完全不一样，就像于我们现在使用比如说 ChatGPT 这种感觉，它可以模拟流程，也可以通过一些流程上的改变把整个流程去简化，但同时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想请教一下哈，您是说它是一个机器人，那它跟我们网上常见的那种炒菜机是一种东西吗？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看起来呢是一个，就是我们称作转转锅，转转锅就是它就是一个小锅，像一个混凝土的搅拌器一样。其实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它并没有解决最终的问题。我们这个东西它左边呢是一个液体的一个投料模块，中餐放酱油醋，那么西餐我们对应的就是放奶油啊，放白葡萄酒，放红葡萄酒。那么上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干料的一个模块，中餐我们就是投盐、鸡精、味精，但是像西餐的话就是对应的一些西餐的一些干料模块需要你去 program 的，你需要把你的菜品的预设的程序输入在里面，然后同时这个 program 是可以我们叫 cloud recipe。 我在墨尔本，我把这个 program 设置好以后，我在 WAGA 有分店，我在达波有分店，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个额外的人员的培训，因为这个是最困难的，尤其是像这种 regional area。 然后高是差不多1.9米，然后宽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像中餐的这个快炉，就是我们在中餐厅后厨见到那种很大的那种炉头，然后中餐厅厨师在上面进行翻炒的那个。
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观点哈，就是说炒菜机器人它鸡肋的地方就在于它不能做到完全的无人，就是什么比如说切菜、配菜、洗菜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人的，是这样吗？
这一点就是我刚刚所谓的这个转转锅，就是投料的话其实投料是最难掌握的，调味料不需要，但是真正比如说你要比如说肉啊这些你还是得把它投进去，后期是可以经过一些配件去做到一个无人化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时候你还是需要一个人，就你不管怎么样你都需要一个 kitchen hand 去做这个事情，甚至比如说你菜出来你是不是要需要最终把关，你需要试一下这个菜，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还是要去 supervise 整个过程。
所以我理解的就是切菜之类的这些工作还是需要人做的哈。
对，是需要一个人去做，但这个就属于 unskilled， 就完全一个 unskilled labor 了，甚至都可以通过别的机器去解决。像中国来说的话，其实它已经是，很多餐厅它是无刀的，就是它餐厅里连刀都没有，因为它已经完全通过一个净菜的配送，包括酱料的配送，就是我们所谓的供应链解决了这个后续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相信是在澳洲之后很大的一个机遇，不是预制菜，而是一个净菜配送和一个酱料配送。这个是我相信配合机器人的话，是能再次的把这个成本降低。
可能由于在网上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翻车视频哈，那很多人可能对机器人炒菜这件事情还是心里会打鼓。那您是如何看待机器人炒菜这种大食品工业背后的这种可能带来的质疑呢？
很多人就有一个误解嘛，就说他会把机器人和预制菜挂一个钩，但其实机器人跟这个完全都没有关系，你就可以把它比作成一个，我今天是用这个铁锅去煮饭的，我明天用一个电饭锅去煮饭，它只是一个工具上的不同。甚至说就是说把我们从这种日常繁重的这种体力劳动里边解放出来。为什么我们说厨师很多脾气很大？因为他在这种日常繁重且无趣、重复性很高的一个工作，也是一方面想把其实最大的人工这块的成本降下来。但是呢，这个绝对不代表说我们是去代替掉别人的工作，我们还是需要厨师去进行一个菜品的研发，或者进行一个最终菜品的一个出品的把控。 一个品质的把控。
我能想到的这种标准化流程带来的一个好处呢，是不是说就能让它摆脱地域的依赖，让中餐走进更偏远的一些社区呢？
对，就这些很偏远的地方 regional area， 那你想在这些地方去吃一个正宗的中餐，那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了。因为我自己之前去的话是都是一些看着就像上个世纪的那些中餐厅，他做的还是那种很西式的中餐，他没有的选，他只有这些选择，可能他吃几十年他都是这个口味。但是其实我知道的是现在的人对于这个口味的追求是越来越高了，那这就是颠覆一个认知的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大客户是西人，因为他们反而不在乎说啊这个东西是机器炒的，跟预制菜什么挂钩，他们反而没有这个观念。我们说手撕包菜啊，然后我们让他做宫保鸡丁啊，他们更希望引入的反而不是餐馆，可能是比如说学校啊、医院啊、矿区啊，因为在 Perth 主要是做矿区嘛，因为你在矿上，其实他们在矿区上，他们就是比啊谁做的饭好吃，可能你做的饭就谁的福利更好，那就说他不需要专业的厨师，而且他们也是在成本上的控制，就是他们不需要找专业的厨师。
所以跟您聊到这里，我大概理解这个机器哈，它更加适配的是一种将食品工业高规模工业化之后，它作为一个环节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不是说普通的家庭或者说留学生我不会做菜啊，我用这种东西，对吧？
是土地端的话，它的需求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从尺寸上还有它的这个功率上太大了。我们是需要三相电，比如15000瓦，我们现在能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它是这种特氟龙材料。特氟龙材料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温度不能很高超过一定的一个界限的临界点的话，它会这个特氟龙材料会剥离。讲炒菜，我们就是要把那个锅气炒出来，那么锅气就是一个温度的一个概念，我们平时在中餐厅看到那种最传统的铁锅，那么我就可以把温度上到300度左右，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锅气炒出来。
那跳脱出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哈，我特别好奇的一点是，您会觉得这种炒菜机或者炒菜机器人它是完美的吗？它会不会有一些局限性在呢？
我能看到一些问题，其实就是我的有一些其他的客户给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暂时还没办法解决的，就是说很多他就说啊，我就是一定需要它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我就不想管它，就我们不提切配啊，但是他就希望比如说他旁边有个机械手臂，那就是希望所有的过程都自动，他就自己把东西扔进去，我不需要人在旁边把东西放进去，这是一点，他需要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这么一个产品。其次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餐馆它还是一个小份菜，就说啊你这个东西太大了，他一次可能这个功率，他想要的这么一个功率，他可能就想要一个小一点的东西，一个 tabletop 的一个，就是一个桌面式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可能尺寸啊各方面它不是适合所有人。这是他的一个缺点。还有一点的话，我自己也开过餐馆包括我自己的餐馆其实也有在用，所以可能还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的一个清洁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他还是会有一些卫生的死角，因为他整体它是一个机械结构嘛，他不可能让你把它全部都拆开去进行一个清洁，他已经做到能在最大程度去进行一个清洁。因为我们有个客户是做航空餐嘛，他做航空餐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说对于卫生这块就还好。还有就是可能价格的问题了，就是不是所有的餐厅老板，虽然他很喜欢他也想用，但不是所有餐厅老板都可以负担这个价格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